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想，多数的学长都不晓得我讲那么难的东西干什么。不过，实际上一方面是我心急着要把整个《解释密经》到这边为止的唯识观的法要，配合《色大生论》入所之相唯识观的五道次第，跟各位对读过之后呢，做一些要点重点的抉择。那么也是为了让我们整个一阶段呢、大概已经两年多了啊、唯识法相进阶班，我有意告一个段落了。那么能够圆满在《解释密经》分别于切品的这一段文。其实我们其实一起学习到了资粮位、家行位跟见道位，其实多数重点的法要了。那么我此生的目标其实也不高，我一直都把见道位当作是一个这一辈子啊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那么有那个因缘的话呢，也希望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点成就啊。我是觉得至少做到此生承办不退转位的功德啊，一直是我个人修行上发愿的里程碑啊。所以我野心不大，入地以后的东西我说过，当然我们凡夫地是可以学的，那个地之良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地之良之前呢，有比它更重要的两个很基础的东西，一个就是福德之粮，第二个就是智的之粮。那么福德之粮墨学也讲的比较少，那我都比较集中在智的之粮啊，怎么样去熏习智慧。因为大家都想要去见真理实相，可是呢对于文思修三会的方法、道理跟方法，通常看到一般的讲经当中呢都不太强调，直接就进戒定慧去说了。戒定慧是三无漏学，是正要去修正果位必须要的这个作为。可是呢你要去入修啊，一定要有闻思修的道理跟方法的熏习，这部分的熏习不够呢，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何况我们现在的因缘呢非常的艰难，就是说没有办法跟到一个善知识啊，跟前跟后的这样来随他的用功啊，有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帮我们点拨，跳跃这个困难的问题。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在几年前跟简老师呢一起讨论这个课的因缘。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呢做这样的整理，也是我觉得是坑坑巴巴的了哈，不是很条理完整的。不过也因为这两年半来呢，自己这样的用功呢，的确对我注意很大。对各位学长来讲，都数得出来，大概十个指头数得出来，是从我第一节课到现在，都一直跟到我们一块来学习的同学。中间过程呢，来来去去的有不少的学长。他的受益跟墨学我讲学的内容呢相应有几分，我想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差异。那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有一个新的里程碑啊，一起共同努力，我愿我的整理会比我这一次啊两年半项下来的内容啊跟条理性以及解释的难易度上就会更亲切于我们一般的人的理解。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也要看三宝加倍。好，那于是呢我打算啊解释密经啊就希望用色大生论入所之相这一篇的前三道啊，就是资粮、家行跟见道这三道的修行的道理跟方法，那么用这个解释密经跟色大生论的对读，那么大概整理这个白板，这个白板呢是墨学大概把它当作是修行法要的口诀啊的一个论述。那等一下呢我会离开 上个礼拜的文啊，在浅说这个白板当中的东西。那么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其实只是把《色大圣论》的文啊的文，跟三十颂的文啊，因为解释密经的内容呢，我们会将在下两个礼拜呢，做总复习。然后呢，最后的结论啊，最后的结论就是二三四四页的总空性相。那么所谓总空性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一段文的一个总结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总结，在二三四四页的第一二三四五行啊，五行下面，世尊倒数第五个字那个地方，他说：“世尊，此中何等空是总空性相？”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圆总法来了解空性？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到底空性的总词应当要怎么样去思维作意？应当要怎么样去得到空性现证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从前面那么多结归知法知义，尤其在知义部分呢，有七真如。也就是说，佛49年的法要按照唯识法相学，就把它归纳成七真如。而七真如就是把所有的道理，从世俗到圣义，从苦集灭到这四谛的安立啊，那么开展出七种真如的法义。那这个法义呢，也并不是有自信的，所以要进一步呢，用17空各个的观察啊，各个的观察。当你把真如当作是有自信的来看待，把真理实相圣义地的自信存在的话呢，那么又不免的堕入一种法执。所以为了要去遣除这种法执，入真正的正德般若无分别智，所以呢，我们要学17空。那么17空呢，有种种空，个别个别就是在空去学个别个别真如意象当中的一种名相文字的法执。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慈氏菩萨就问世尊说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总持空性呢？啊，空性就唯识的教导，它次第应当要怎么悟入呢？啊，那你现在把次第一直到分别瑜伽止观已经讲成就了，那么也告诉我们要圆种法修，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圆种法而对空性有一个正确的悟入的次第？他说：“若诸菩萨了知是已，如果能够总持空性的话呢，就无有失坏于空性相，离增上慢，啊，就不会对空性、空相等等的法义、啊，空相其实就是七真如意，空性呢就是17种空，那么这两个呢是互相对峙的啊，互相关待的，那么这两个的对峙呢，就是要以空无相，乃至于智也无所得为最后的依归。那么把所观的真如以及能观的正智都了解，二取皆空，也唯有透过二取皆空才有办法证入般若分别智。当你证得般若分别智之后呢，你知道相是空的，智是无所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会离一切的正上慢，因为呢这个时候知道什么叫做萨婆若，你这个时候呢初初探到萨婆罗的味道，知道什么叫做无所得，知道什么是真真，不是空空洞洞，但是又不是自性有啊，依待缘起而了解的性空义，能够对性空跟真如以及一切的缘起都不相妨碍，要到这个地步才是开始起修的关键。所以呢他就说，对总空性相的了解呢，也就是对空性的总持意呢了解呢，才有办法真正去学空而不坏于空，学有而不会执着于有啊。所谓不失坏于空性相，就是不失坏于空性，不失坏于空相。空性讲空意，空相讲有意，这个所谓的空跟有呢，不堕于两边的执着，那么我们必须要对空性有一个总持的正确的学习啊，正确的学习。那我们再往下看这段文哈，尔时世尊 叹慈氏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令诸菩萨于空性跟空相这二者呢，无有失坏。无有失坏者就是不要堕入边见啊，不要堕入边见，能够呢以中道来观察空性跟空相。何以故呢？善男子，若诸菩萨于空性或空相假定有失坏者，变为失坏一切大乘啊，对大乘一切的宗派的宗义的学习呢，便会有偏啊，便会有偏颇。那么在唯识法相解释密经这一部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切大乘，就包括什么？就包括了三乘啊。三乘呢是唯一啊，唯一乘啊，唯是一乘，在解释密经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虽然是一乘，但是你必须要三乘安立。为什么？因为根基有别啊，因为根基有别。是故汝应谛听，谛听当为汝说总空性相，就告诉你空性的总词义是什么呢？善男子，若于依他起相即圆成实相中啊，这边就说了两项了啊，就说你一定要善巧的悟入依他起相，就是了解一切法是原生无自性的，更进一步呢了解一切的无自性所显的圣意是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呢是一切法的平等真如意啊，是没有一项叫做圆成实相，没有一单独的一义别开世俗之外呢有所谓的个别自性的圣意。那么你能够把这两个真实意了解了以后呢，对于一切的品类，一切的品类是一切法者啊，对于一切的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杂染法、清净法，就不会对一切的法呢生出杂染清净的种种片计所执相。杂染跟清净呢是片计所执相的两种大类，杂染是属世间，清净是属出世间，或者是凡圣。凡圣二道不外乎都是依着名相所安立的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相就是名言嘛，啊，是名言相。你不要是依着名言去生出种种一切法的杂染相或一切法的清净相。于是呢，由此能够证入毕竟远离性。所以这句话是倒装的。如果你能够正确的了解依他起相的原生无自性，以及圆成实相的平等真如，你就会毕竟远离什么呢？毕竟远离一切法的片计所执相所升起的杂染执跟清净执，好，你会离开这两种执着。所以呢，什么叫做圆成实呢？圆成实就是一切法原生底下呢，能够远离片计所执的清净执跟杂染执。不要认为一切法呢有所谓的清净法、杂染法，一切的恶法都要毕竟远离，因为一切的法都是名言假施设的。不管你根据名言认定为清净、认定为杂染，都是你的分别见，都是你的分别见。而这分别见呢，只不过是在圆成实相没有了解一切法的平等意，更不知道自己在能缘所缘心上假立一切，以为这个相是实有的，乃至于呢，以为你自己的智慧的能观察是也是实有的。当你能取都不空的情况底下呢，你就会于此中有所得。但是如果你于依他起相当中呢，能够毕竟远离片计所执的两种执着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所缘不可得，能缘也不可得。确实拂灭两种的能取所取，证入一切法无所得，这个才叫做于大乘中能够证入空性空相的总实义。所以说为如是名为于大乘中总空性相。那在这里呢，也就是把唯识家对于空性的诠释啊的诠释跟教导，用三性三无性来做一个总词。所以呢，一样讲空，一样讲空，自序中观讲空，应成中观讲空，经所谓的经部啊，就是部派佛教的诚实论也讲空，具舍论其实说是一切有部，可是他也讲空， 一切的法都在讲空，可是各个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诠释。那么在三十转法轮的无自性相品的判教当中啊，世尊就自己说，他四十九年的法，第一时说阿含的有，用有让你知道那个空是真实的。第二个说第二时的无相，讲般若教法啊，讲般若教法。于是呢，从般若教法当中呢，衍生出所谓的自虚中观跟应成中观两派，个人都认为是圣意的诠释方式。可是呢，这个是对于上根立智，乃至于对五世具足的众生而说。那么如果你要让三根乃至于五世不具的众生，毕竟都要悟入空性，了解空相无相的话，那么就要依见次教导，能够完整的把这个次第呢能够来说明白。于是呢，唯识法相就在第三十教当中呢讲唯识中道义啊，施设三性三无性，让我们能够来总持空性空相，而不至于失坏三乘教。因为三乘教如果有任何的失坏，其实就是对不起世尊的圣意。我们不当只说哪一种教法是最高的，其他的教法是不了义的。其实所有的教法不怪乎就是在五道十地当中个别个别的对峙而存在，没有真实教法自信有的存在。所以当你了解一切教法是缘起对峙的存在，没有自信的存在的时候呢，真正的法性是离一切言说的，离一切言说的。所以凡可言说者，都应当在依他起、缘成时跟片计值这个之间纠葛的关系当中呢，渐次的能够悟入总空性相。那么所谓不失坏于一切大乘，就是不坏三乘，不坏三乘，让五道十地行部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部。也就是说，次第的教法，其实如果你真的五世具足，你也上根立智的话，你也刹那间就可以悟入中道，中道的实相，不妨碍你嘛，对不对？不妨碍你。可是你不要在那边坚持说我唯说什么，我只说圣意。当你只说圣意，你就会失坏什么？你就会失坏你口中所看不起的不了义。所以我昨天还在看一本蒋公刊主仁波切他所写的一部书哦，他里面在介绍立美运动。他说呢，立美运动有三个宗旨，三个宗旨。第一个宗旨呢，就是在保留一切稀有的教法，因为在西藏呢，许多的成就者的教法呢，都在口授心传当中，啊，很维系的啊，几乎是一席尚存的这样子，很艰难的在一直不断的传承着。那么人是无常的，如果因缘不具足，教法其实就会失坏，就会失去了。这是第一个，你怎么样能够保留这些稀有的教法？第二，能够劝阻宗派之间的见证，不要在了义跟不了义的辩证当中呢，产生了高低上下种种不平等的法见证，法的见证。第三件事情，立美运动所要推动的事情是希望把那些很艰深的教理呢，能够回归到，能够再度的像佛陀当时一样，当时他可以像拈花微笑的，只有大迦叶能够了他的意，他能够讲这么殊胜离言说的法性教法，可是呢，他也可以非常老实的为一切的四众弟子呢讲三乘三种根基不同的教法，乃至于呢他自己可以说种种非常浅白的譬喻，他自己也可以示现做譬喻师这样的教导方式，而且他的种种的说法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绝对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立美运动的第三个重点呢，根据蒋公刊主仁波切的说法，就是要把佛法的艰深的教理一定要回到哪里，一定要回到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的，用得到的，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解决 世间的问题，而且从世间法当中呢发起出世间的道心，究竟都能够空十法界，而究竟让一切众生误入一真法界。所以就我们华严经的精神来看，华严经就是标准的所谓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一摄一切，一切摄一，这样子的教义。如果你真的是圆之见，你真的是了性离言说法性的正见者，你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的话，你就应当不会去毁谤任何一门的方便教法，因为方便教法也唯有出于正实质的人，他才可以说他的法是方便。如果你这个教授师，你这个老师没有实智慧的话，你所教的东西称为方便吗？还是胡说八道？还是引人入火坑？不得而知的。所以真实的方便也只有实智慧证入般若人才可以说的。所以方便之不离于究竟，究竟也不能没有方便，这两者不异，其实是平等真如所显的真的圣意，真的圣意。所以我记得游祥中学老师还曾经讲过，般若的智慧其实是一种看破一切的实相，但是呢不拆穿一切的相，具有智慧，可是更需要具有无上的慈悲本愿的大力。没有这两者的话呢，就容易失坏一切大乘，你没有办法真的算是误入空性。所以空性虽然是不可说，你究竟要误入性离言说那个不可宣说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你一定要从可言说的次第教学上引导一切的众生呢误入空性。而在中观的教导当中呢，多半的中观行者多半都是以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抉择般若经的修次第。在现观专有论当中，他所教导的修次第也是一样，他讲见次也要顿超，见次不妨碍顿超，顿超也不妨碍见次的误入。所以呢唯识中道在解释密经当中呢，对于总空性相，也就是说对空性的总持，他还是回来结归整个解释密经真正的重点所在，就是在凸显三性三无性误入的渐修次第。所以呢我们今天所整理在白板当中的，也就是总空性相三性三无性误入的渐修次第。所以我才把唯识三世颂，因为唯识三世颂可以说是世亲菩萨，也就是说当时在古印度时代呢，对于所谓的唯识法相的传承啊，由世亲菩萨总其大成，最后他的一部著作就是唯识三世颂。可是他老人家只写了三世颂的颂文，没有写长行的解释。那事实上所有对于三世颂的解释呢，已经在所有唯识世亲菩萨之前的论著，包括无着菩萨乃至于十大论师，在世亲菩萨之后已经做广泛的注解。那么乃至于所有这些注解呢，又被玄奘法师请回中原，又被魁寂法师呢整理成成唯识论。所以墨学才会觉得说，虽然现在研究唯识者都把玄奘当作是一个分水岭，玄奘之前的唯识叫做古唯识或旧唯识，玄奘之后的唯识叫做新唯识，可是呢成唯识论依墨学的学习来看的话呢，它可以说是唯识总其大成一部非常重要的论。那么唯识三世颂当中呢，对五道的次第的总结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口诀跟开示。可是呢他比较在检责什么，检责怎么样验证你到底有没有误入五道的次第。所以呢成唯识论的三世颂的内容呢，事实上是在提出验相的标准。而在色大乘论当中呢，他的五道修次第的口诀却是在详细的交代你怎么样在五道个别个别的修学唯识观。那我们今天呢不讲后面的两道，就是所谓的修道跟无学道，我们先不提，我们先谈前面的三道啊，先谈前面的三道。好，首先呢我先念一下白板，你们的左边 啊，我把它分为资粮道、家行道跟所谓的见道。那么这个三道呢，它的颂文呢，我念一下啊，怕各位如果都有抄下来的话呢，你们对一下文字啊，对一下文字。资粮位呢，就是所谓的乃至未起事，求助为自信，与恶取随眠，犹未能拂灭。意思就是说，资粮道者，就我上个礼拜的说明，就是说他还在修习福德资粮为主了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观想满人生呐、啊，转我的凡夫心呐、啊、入修道位啊，入修道这条心，就是转凡成圣，开始发起要求圣道的心啊。这里呢是非常粗浅的世俗福德心啊，你要从凡夫不知生死、不知这个世间的苦的实相，要能够了解啊，毕竟这些都是遭苦的因，你因此呢而愿意去修三七道品。对不对？从四念处呢去观察无常、苦、空、无我，你要发起修道的心，要知道这世间毕竟都是苦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呢开始啊断一切五欲的因缘，你可能会到达一个境界，就是说你的境界呢会变成非常的淡薄，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去经常的为别人着想，那生活也过得其实也还过得去，那这样子算不算？算不算？还要不要去学那么多的法相？要不要去学这么多的这个经跟论呢？他说，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算修道的话呢，其实都不算，其实都不算，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还有我，还有人，还有众生，还有寿者，这四相都俱存，四相都俱存。你纵使善，顶多吧，升个天嘛，升个天嘛。啊，不管是生人、生欲界天，乃至于生色界或无色界的天，都是不如法的，都是不究竟的，都是不究竟的。啊，你不能够求这一生感觉还蛮好，来生呢增上福报也不错，这些都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证入唯识性的关键。所以要了解，只不过是资粮位而已。所以呢，于恶取随眠，犹未能拂灭。所以在这里的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样劝一个人从凡夫到开始愿意修道，这个事情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看看呢，他白板呢、啊，你们的右边那里所写的几段文，这几段文呢，其实也就是摘录于《色大争论》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文。如果各位呢有上礼拜的这一章的话呢，其实里面的文字我只是把它拆段落啊、哦，各位对照这个《色大争论》142页，就是我们右边下栏的文字呢，对照各位会比较精准。第一个呢，就是由文熏习种类。那么什么叫由文熏习种类呢？我旁边呢就一个 dash， 就是说呢，所谓文熏习种类，就是文熏啊种种的法相意相，对不对？从前面的生意立相有五种相啊，心意识相，对不对？然后呢一切法相有三种，那么无自性相有三种，那么分结瑜伽品呢又有种种种种的次第，对不对？这样子学习上来，这些呢一切法一切义都叫做文熏习种类。那么所有的一切法一切义，按照唯识观就把它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名句文，对不对？就是法啦啊，名句文，那个名者呢，就是旁边你不妨对照写一个法。那么呢，根据名句文呢，你会去思维种种义，对不对？思维种种义。那么对名句文的义呢，你就会定义它的性相啊，定义它的性相。自性者呢，就是包括它的性相、业用等等啊，等等。就是对于义的性相界说啊，义的性相界说。因为呢义有种种品类，那么这个名相呢应当要怎么样去界定它的业用啊、自性啊啊，这些都叫做自性这个字所代表的啊，就是名相的自啊，名相的性相说。那么再者呢，就是说所有这个法啊有种种品类，比如说我们讲五蕴，讲到色蕴的时候呢，就说啊，色蕴呢它里面所包含的色法、啊、有十一类，对不对？那么呢每一类呢又有种种种种的差别，对不对？ 讲它的差别品类，这个位置差别。所谓的名义志向差别，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一切法，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它分为四个等级。从名句文入种种义，种种义当中呢，知道它是只不过就是名词的界定，而名词的界定呢，它有种种的自性差别啊，自性跟差别啊，这样来学习，这叫做闻熏习种类。啊，闻熏习种类。那么你闻熏这么多的法相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提供如理作义的材料。那么什么叫做如理作义呢？如理作义在唯识观里面呢，就是二者，是寻思观跟是如实片之二者。而什么叫是寻思观？是寻思观就是要去推求，推求就是比量思维，对不对？去推求，利用中阴欲，利用阴明等等辩证的方法去推求，推求到底明可不可得，义可不可得，这个自信可不可得，差别义可不可得，对不对？去推求啊，去做如理的是寻思的观察啊，去用比量思维。那么推求者就是比量思维啊，比量思维。那么根据阴明呢，就有七种比量啊。那我们以后要学习阴明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所以问题就在哪里？问题就是当今我们的大乘啊，都在讲什么？都在讲教相的义理。可是对于好，我们说你要入戒定慧无漏学，你必须要怎么样？闻熏习，好，闻法思。都要有道理跟方法，可是你怎么闻？听闻不知道什么听闻的方法，所以你看啊，藏教在入法哈、求法、宣法的一开始，一定有一定的前行。那个前行呢，就是告诉听法者，你要改变你的动机，改变你的态度，用什么方法来听闻？弟子像是什么？你怎么样去观察善知识？种种种种这些东西，都是听闻佛法的正确的道理跟方法。还要啊，你还要继续去学习阴明，了解好，你听到法之后呢，应当怎么正确的去思维？好，那么七种比量呢，应当要怎么去运用？那么有种种的非量，要怎么去辨别跟减除？这些都要去学习的。可是我们今天呢，今天的佛法只讲教相，不讲方法，不教学这个方法，以至于呢，许多人只听到人家消化的东西。啊，知道这个人口才很好，哦，讲的都头头是道，可是呢，自己看的时候看不出那么多东西，对不对？那只能够说你生来善根就是那样子，那我如果今生善根不到那我怎么办？可是，当纵使有善知识，便于教导思维的方法的时候，很多人却会觉得说，就这个 OK 就无聊哎，无艺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这一套思维的方法。老实讲，讲的人很费力，听的人也很费力听，听不懂，那更不爱学。那不了解这是文思修的道理跟方法。那问题是你文思修的道理方法你总持不起来，你学不会，你怎么入戒定慧啊？戒也不晓得怎么持戒，对不对？定也不晓得怎么修定。那慧以为听人家普也吹暖你就得到慧了，你不过就是捡拾人家的财宝而已啊，就数人家的账户里面的钱，你自己财务账户里面一样是没有钱的，一样是没有钱的。所以文思修的方法是一定要先学习的，你才有办法入戒定慧的三无漏学。这是我今天也在唯识法相学哈进阶班这两年半当中，我慢慢得到的心得，慢慢得到心得。那么这也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重新复习的学习吧，所以我觉得啊，只是成长我个人的学习啊不够，对不起各位学长。那我要把我自己怎么样受用的背后的那个道理方法，似乎应该跟各位一块来学习，会比甲更重要吧。好，否则呢，我只是把文义呢做这样的消文解义呢，其实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益处哦，不过益处是有限的。好，回到这个文上来。所谓如理作义者呢，就是要在入三摩地之前呢，一定要能够试寻思，能够懂种种的比量思维的方法，去推求明它的相是什么，对不对？义它的相是什么？自信它的相是什么？ 然后乃至于差别它的相是什么。那么了解它的相都是空的，对不对？更进一步能够了解呢，你去观察它的空的那个智慧呢，也是不可得的，对不对？要自力自力这样的去推求。当你推求推求到最后，你能够决定真的是这样子，那你要入什么？入圣解作意，真实作意。你在三摩地当中呢，你决定明是不可得的，意是不可得的，自性是不可得的，差别是不可得的。你确实能够应可这四种的不可得，就可以得到所谓的四如实片智，这样子叫做如理作意啊。那么也就是说，透过推求名义自性差别，进一步进到决定名义自性差别，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闻熏习的一切法跟义，自性跟差别，唯是假立。所以我旁边呢就写唯是假立，这个就是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四熏师跟四如实片智下来的结论。如果你能够应可决定名义自性差别这四项唯是假立，对不对？没有真实，没有真实。那么什么叫做唯是假立？于是呢，了解这一切的法跟义都是是法是义，有见义言的存在。那么何谓有见义言的存在？这个有见者，就是在片偈所执的名言相上呢，会任有任无。有者就包括了有跟无啊，因为无呢，一个无见也是有一个无见嘛。那个有者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了，就是就会有一个见取，有一个见着，对不对？执取有一个可得有相的东西，而是就是指后面的两个字一言。所以一切的知见无非都是什么名上立名，相上立相，头上安头，如此这般。那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只是什么唯是事。这所有的假立都是事心所缘，事心所变，不超过事的范围。那什么叫做事？事者就是了解自性差别相是无的。于是呢，事本身有没有？当也知，他也同不可得。这些都是文来着的，这些都是啊，在下行这边呢所谓的文。然后我把它做这个记诵啊，这样的对，这样对位啊，让各位能够这样来看。那么各位呢，不管你能够了解几分呢，我希望各位能够把它背下来。啊、哦，把它背下来，这就是当作法药。那么你自己再去修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转凡，要有求圣道的心呢？你首先要知道这一些东西在设法在相上并不是实有的，对不对？那么你要了解这一切东西呢，是如化如幻的，这要进一步啊，这要进一步。所以呢，你首先就唯识观来讲的话，你要一定要先学习唯识法相的基础的观察方式，它的义理，了解一切法唯识事。所以白法他教导我们的就是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啊。心王的道理也是告诉我，心王就是要说一切法是事，对不对？心所也是说事，一切都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事心所变啊，事心所缘，事心所变。先要能够把这个道理真实的看得到，看得到一切。如果没有事来缘的话，这个法不存在，对不对？对我来讲，所谓不存在者，就是不会令我生烦恼啊，不会构成我的烦恼障，也不会构成我的所知障。一定是我事心要缘它，才会升起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那么你缘了以后呢，又不是如实的认知，你怎么认知？用事的种种变，对不对？意轴变、思量变、分别变，啊，如此的变变变，去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去杂染它。所以要了解，要看得出来，你今天在一切境界上升起分别的一个过程，了解一切的现象升起我烦恼上跟所知上的原因，都是事心分别。这个时候你或许会很痛恨事，对不对？于是呢，你就想把事要怎么样把它隔除掉，可是这不够。如果你认为事是可以断的，是可以除遣的，那么你就堕入了法执。所以要进入第二加行位的观察。你这个时候呢，你把唯识观啊 一切法要能够观成唯识这个结论，当作是真实义谛，当作是真实有的。你不了解这个立为唯识这件事情呢，告诉你一切法唯识这个事情呢，也是什么如化如幻的，同蛇诀一样的不可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跟你讲，你要进一步去用功，啊，进一步用功。而到这里为止，你认识一切法唯识事所缘事所变之后呢，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误入片机所之相，了解相是空的，相是不可得的。可是相不是因为你说不可得就不可得哦，你当事所缘了以后呢，因为由事所缘的缘故，它会升起名色，对不对？名色经过六入，就会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就会真实存在哦，就会这样流转真实哦。这可是业果很业果不爽的真实，一直不断的串习发生的啊，这个你要认识到，认识到。如果你能够真实看到这个相，你就会开始入道修行，这样才叫入道啊！上道的人是这个道。我们说你这个人很上道，上道是入资粮道，入资粮道肯去修行，再也不放松，也不放逸，也不懈怠，这种人叫入道的人。那我们今天呢，每天还浑浑噩噩，这种人还不算入道，还不算入道，连外凡位都还没有入，连外凡位都还没有入。什么叫做标准凡夫？标准凡夫者就知道你一切因缘是这样子，这样子真实的。你会深刻的恐怖于业果相续这个现象。如果你怎么样真实的看到这样子遭苦的实相，那么你就会愿意求道，发起求道的心。那么在藏传佛教呢，就用四转心要啊，啊，就用种种的前行呢，让我发起求法的恭敬心啊。你能够发起求法的恭敬心，那是因为你看到这一切事情了，构成障碍是自作自受，唯是事所缘事所变，这件事情要真实看到，这样子才会有办法让我们入道，入道啊。这是第一阶段悟空性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不容易啊，要悟唯识这个地方，我经常，我过去在讲唯识三十颂的时候，我经常就讲，整部唯识三十颂如果讲完，各位能够非常肯定一切法唯识事的话，就很了不起了。你能够非常肯定你见相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事的话，就不容易了，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你就不会在那边贪着不舍啊，贪着不舍，就会开始的很快就知道警觉，警觉，或许不见得是那个样子，就开始起一个疑，那个疑情你提得住，这个疑情提不住，稍刻的认有一刻钟的会认为那是真实性，我们就会是凡夫，就会去造业，就依着这个设法的实有升起苦乐受，而就会造善恶业啊。所以那天我看一本也是藏传的书啊，他就告诉我，你一定要在现象当中悟这一切都是事心分别，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不要离开唯识事的认识直接去学习空义，你这个时候的空义可能会形成断灭见。如果你不经过唯识事的认识的话，而我们今天的福德智慧之量又不够的情况底下，很可能会入空网，很可能会入消极。所以呢，你要见空性，学习空性的道理之前呢，最好能够进入，先经过唯识事的洗礼。你如果了解唯识事的话呢，就开始回来愿意去检讨什么？检讨你今天认识外在这个工具，而不会去停留在你的知见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好，我已经把过去的误会解除了。不要忘了，一个真正求圣道的人，永远都要先见自己的是非，不要老是看别人的过啊过错。如果你会看到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你还有所见种种的不平等的话，表示你的知见怎么样？不知道唯识所现，唯识所缘，这件事情不明了。如果你知道一切法唯识事，你就知道你今天的所知所见无非都是什么事心分别而已，难道有一定的真实性可言吗？你今天的知见可以相信吗？你就离增上慢，对不对？所以唯有离增上慢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认识什么 一切法为是，一切法为是，一切法为是，不是真正的圣意哦，不是真的圣意。可是它是对峙你在认识现象面前会升起正上慢实有之见一帖非常重要的药，非常重要的药。这件事情要深刻的认识，深刻的认识，先做到这个段落，知道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四心分别的学习底下。你今天就表示说你头还在一直不断的晃动，当你动头你要见安静的相是不可得的，你一直不断的用生灭心去要见到涅槃的相不可得的。所以不要那么快的认为说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时候所讲的任何的言语都是什么，都是正上慢，都是我见也离不开我慢。你没有证到般若分别智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圣者是不能讲这种话的。乃至于四十二章经更跟我们讲，你没有证阿罗汉之前的其见不可取，其见不可取。你如此一般呐，要证无学位的知见才是可以相信的，对不对？在此之前呢，都还是夹杂的，都还是夹杂的。那么有夹杂的知见都不可信。我今天还不要立那么高的标准，只求先证得般若无分别智之后再说。所以在此之前一定要知道一切法为是，这个是保命符啊，保命符啊。也由此也避免我们以少为主啊，认为说啊这样就可以开始起修了。不要忘了现在我们充其量只能够说我们在修集什么福慧两种资粮而已啊。啊，如果我们能够正式的入资粮位，那就算是很不错了。你自然位的相是什么，你的智慧就能够了解一切法是事，事心分别，事心所缘。我今天所学习到的只不过是我学到的这一部分的知见而已，对于我还没有学到的，我没有在其他的经论当中所学到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的知识还是有偏取的，所以我不能用偏取的智慧去说全分的法，说佛法就只是这样子，不能这样说的。这是这一种增上慢见啊，这是这一个说法。好，我们看看第二道加行道。加行道在三十颂的颂文是这样子的：现前力少物，谓是为是性。这个力少物者呢，就是衣带能所呢，假力缘起而生啊，假力缘起啊，假力缘起而生。那么认为呢，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切是无自性啊，四性的存在是一代缘起的存在，你如果认为你这样子的了解就算是证入唯识性的话呢，三十颂释迦菩萨就告诉我们，你这个时候啊已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你这个时候也不过了解这一切如化如幻四心所现的所有一切的存在是缘起而有的，你不过只是见到一切法的缘起相而已啊。可是你把缘起相当作什么？当作是实有的缘起，当作是实有的缘起啊。所以像是布派佛教时候的一切有部毗婆沙洲，很明显的他假立三世的实有来说空，对不对？那么他就把五蕴来了解无我，可是呢五蕴是什么？是圣意的实有。他用四圣谛来了解说，我如果能够证入四圣谛就算是证入圣意，对不对？所以了解空意他就把四圣谛当作是实有的。可是问题是四圣谛当中的苦圣谛，苦圣谛有四种相，第一种相叫无常啊，我们也学过啊，无常是三法印之一啊。可是你如果有读过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如果你有读过龙树菩萨的中论，就知道如果你真实认一切法无常的话，那请问佛呢？佛是不是也是无常法？那么如果佛也无常，那我们今天学半天学佛干什么？乃至于你今天一切教法都是声闻众在法会当中听闻佛所说法结集文字而来的，那么这些文字都是无常法，对不对？你何能够把一切无常的教相当作是什么？当作是圣意。你何能够把四圣谛当作是圣意？你能够把一切有漏法皆苦当作是圣意？如果一切法是无常的话，哪有一法是常法可以是圣意？ 可以是圣意的存在。如果无常是真实法印的话，那么请问佛可不可以相信？佛也不可以相信。你纵使修成佛以后，一念不绝又生三系，又说让凡夫了，修的半死又堕回凡夫，这样干什么？所以你要当知，无常法印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对治凡夫的不肯出离，是为了要让我们发起出离心呢、啊，要我们不要染着于相，所以它当然是一个很真实的法印，真实法印。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当你在学法的时候，你还在用一法对治一法，表示你用有所得心在学法。虽然你的学法的动机已经在要修出离，可是呢，你的出离却出离的凡，却着了什么？着了圣，还有所得，对不对？你还有一个修道的目的，还有一个对治的对象，你不了解，你还着在哪里？着在能取的观的这一端。你不了解，像学唯识观来讲，你还用是寻是观是如是智在取什么？取一切法都是是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是你认识一切法的虚妄相，可是你的智慧难道也不是虚妄的吗？难道也不是名言假例的吗？你是不是又把名言假例的观法的那个道理又当作是实有的呢？你是不是有所得亦有所得的唯识观来照料一切法的唯识事呢？你有没有在照料一切法唯识事的情况底下，有那个反观自己的能力，来回来了解你这个依他起缘成啊，缘起法的这个正观，这个观察的角度，观察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什么名假安利？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这是第二重观察，要了解如化如幻的一切是缘起的，啊，如化如幻的一切相，一切的存在，其实虽然说它是假的，可是它是观待成立的，观待成立的，所以不要忘了。一切的所取的相无，你同样也要同理可证，能观的智也是什么？也是观待成立的什么？空无自性，是无自性的存在。你不能把缘起性空种种的真如意啊，也当作是实有的。如果你把这些能观的智慧的种种的道理呢，也当作是实有的话，我们还堕入一种法执。为什么？依有所得故，依有所得故，非实住为实。非实住为实。所以呢，在这段文当中呢，我们在色道生上礼拜讲了，就是要去证入唯识观所安立的见相二分及种种性，对不对？那么重要的文字在哪里？重要的文字就在这里了。他说：“如是，于彼四文四义六相一言。”啊，这是我们前面的结论。啊，前面的结论。那么六相一言，等以后我们有机会学习色道生的时候再来讲哈。我们上礼拜讲的算是比较略，可是重点在后面这个东西。要能够了解四文四义的六门观，要用六门观呢来扶除这六相义都是非实，非实吗？非实有自性。要了解什么？能观的。啊，能观察的名义自性差别，这个所谓的是寻思观以及是如实片智，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无有实性的。啊，非实有自性。为什么？因为它也是缘起无自性的存在。了解吗？了解这种东西，让你来观察一切的法都是唯识虚妄的存在的这个智慧。什么智慧？名义自性差别的是寻思观以及是如是片智，这个能观的智慧也是什么？也是缘起的。缘起的话呢，就是无自性的，所以呢它也是不可得的。要这样了解。所以要知道所谓的六相义，它已经遣除了什么呢？已经遣除了所观相都是什么？都是无相，对不对？所以我旁边就写了，从这里呢，你要从名义自性差别的种种观察，就是是寻是观是如是智，我们在如前所说已经了解所观的相都是什么？都是无相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无相？因为都是事而已嘛，不是真实有相嘛。好，同理可证， 你也要了解唯识性觉。什么叫唯识性觉呢？唯识性觉就是所谓的我们前面讲的能观的如理作意的四寻思观以及四如是片智，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就是所谓的唯识性觉。唯识性觉者就是唯识观啊，就是这个四种安立的六种相的唯识观啊，这个唯识观，你也要了解唯识观。像什么呢？犹如蛇诀，蛇诀我旁边有括号，那个蛇诀者就是表什么？譬喻前面的什么？唯识四，对不对？误入唯识四的这个结论，一切法唯识四的这个结论就是蛇诀。你知道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照白法的说法都是二无我嘛，对不对？都是显二无我嘛，都了解一切法唯识四而已嘛。好，如果你了解一切法唯识四，那能观一切法唯识四的唯识观，是不是也是观待于唯识四，一切法唯识四的这个结果而成立的观？这个观是不是也是缘起的？缘起即无自性啊。所以呢，你要进一步了解这一切的如化如幻的相，以及如化如幻的能观智，都是缘起无自性的存在。可是这一点很进一步哦，因为如果你不能够了解如化如幻是缘起无自性的存在，你可能入于什么空网啊，入于这个世界没有趣味。当你能够进一步，这个如化如幻的空幻的存在啊，虚假的存在，却是缘起无自性的真实会升起，对不对？真实升起，就像你今天用唯识观一样，唯识观是不是会让你见到唯识的实相？会让你远离相的执着，是不是？所以今天它帮助你脱离相的执着。可是你今天不要因为住在唯识观上，就认为一切法是假的，然后呢就觉得没有虚位。这些法的真实性是因为缘起无自性的存在。所以既然是这样子，那么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关键就在怎么样善用其心。了解转世成智就在正观缘起，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切法如化如幻而已。你要能够正观缘起而善用缘起。自证涅槃者是让我们在一切相无所着，而正观缘起却要我们能够以此为一而升起大悲本愿，不舍众生。这个地方就是转变动机的关键，这里非常的重要，这里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说唯识啊，执着有一个四性，乃至于楞严经呢，还要舍事要用根啊，舍事要用根，这些东西啊，都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学处哈，有他们的教学方式。可是呢，你从唯识观来看，唯识观里面有没有认为四性是实有的？有没有说唯识性是圣义谛？都没这么说啊，都没这么说啊。他都不过只是在为我们五事不具的众生，对不对？为三乘根基的众生，为了要误入总空性相，一个渐次误入的次第的施舍。好，到了自家行位，就已经要我们遣除什么？遣除唯识性觉。了解唯识观的依他起也是原生无自性，原生无自性的这个观察的道理本身也是什么？也是应当要进一步遣除的，你也不应当去执着的。在这个时候呢，要善思维啊，要善思维。可是你今天为什么遣除一切法的虚妄？可是你能够正观缘起，了解缘成实相，好吧？了解依他起的原生无自性，也是虚妄的呢？也是观待假立的呢？那是因为自觉圣智的关系。好，因为我们的无明性其实跟真如是同一体的。为什么？因为缘成时自性觉故。这个呢，就是误入依他起相。你能够正确的了解一切法缘生无自性，那难道缘起性空这个道理，以及七种真如的安立本身，难道就是原生会有自信吗？会有自信的存在吗？不会嘛，一切法原生无自信，就包括他自己在内嘛，对不对？哪会留自己而说别人呢？ 如果有一个道理说我是真的而其他是假的，那个真的存在是一定是什么绝在于一切法之外，对不对？独立有自信的存在嘛。那么如果有一法是自信的存在，他怎么又可以说一切法是无自信呢？不可以这样说嘛。所以一切法的无自信就表示一切法都是缘起成立的，缘起成立的。纵使你非缘起的，如虚空一般，对不对？虚空不是造作，不是缘起的，不是因缘生法。虚空法者也是观待于色法的存在，去什么比量推度出来的一种抽象概念，只是这样子啊，只是这样子啊。所以大虚空这个虚空法者，虽然非造作之法，非原生之法，可是呢，它也是空性之所显，它也是空性之所显。所以你不能只是执着什么缘起的才是性空，缘起只是破除一切有相之法，让我们了解有相者必有造作，有造作必是因缘生，有因缘生者无自性可得。